下面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11月21号在白宫会见纽约市当选市长马姆达尼，双方聚焦纽约市高生活成本问题。这场备受关注的会晤，因为两个人在政治立场和政策愿景上差异巨大，而更具意义。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马姆达尼做得越好，我就越高兴。我想说，党派之间没有区别，我们将帮助他实现每个纽约人的梦想。这次会晤备受瞩目，因为双方的立场和政策指引有很大的不同。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市长不够一个月，他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其竞选纲领是降低纽约市的生活成本。总统和当选市长表示，他们刚刚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晤。马姆达尼提及他在竞选期间的核心议题，他说需要给纽约市850万居民能够负担得起的生活成本。纽约是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川普是纽约本地人，他强调了尽管存在尖锐的政治分歧，但双方在一些重要事项上有着共同的愿景，并希望心爱的这座城市发展得更好。总统说，我们倾到了一些我们高度认同的共同话题，比如住房和住房建设，同埋食品价格，油价正在这里大幅下降。总统说，他同意马姆达尼关于住房可负担性的观点，亦知道马姆达尼非常强烈地希望中东和平。马姆达尼是以色列政府的主要批评者，亦是巴勒斯坦权利的坚定支持者。马姆达尼没有将竞选重点放在抵制或者是反对川普上，但他并不畏惧在竞选过程中反击总统，并在选举之夜的胜选演讲里面强硬地抨击了川普。尽管川普总统曾经对马姆达尼提出过诸多批评，但他在礼拜日说他希望一切对纽约有利，因为两位领导人都将目光聚焦在美国人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生活成本。哈佛大学旗下的中国艺术媒体实验室遭到波士顿环球报的披露，向申请 J1 签证的访问学者收取$16,000的行政费，并被指为部分中国富裕学生取得哈佛身份的捷径。尽管美国政府规定 J1 签证持有人是必须在校活动的，但部分通过该实验室来到美国的中国学者达不到最低停留时间要求。该实验室由中国籍教授汪月俊在2018年创立，现在改名为认知美学媒体实验室。根据这个实验室的内部聊天记录和5位前员工的采访内容显示，该实验室已经成为部分富裕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的捷径，有人形容为俾钱买哈佛身份。好多中国家长将中国艺术媒体实验室睇作是低配版哈佛录取。美国移民律师丹伯格话俾波士顿环球报听 ，J1 签证嘅本意系文化交流，唔系买身份。他提醒说，如果国务院认定某机构系统性以高额费用换取挂名资格，可能直接吊销该机构未来10年的 J1 担保资格。国务院的调查正值国会共和党人和川普政府密切关注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关系之际。今年春天，联邦众议院的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启动了一项调查，指控哈佛大学和中共关联团体保持合作关系。哈佛克里姆林报亦都报道说，国务院就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媒体实验室前雇员投诉展开调查一事。该实验室的前员工梁怡怡在5月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举报信，同月实验室决定不再同他续约。 梁怡怡在投诉里面质疑实验室向访问学者收取$16,000的费用是不是合理。梁怡怡还指责该实验室存在裙带关系，以及指控汪先生的妻子卢杰在访问学者录取过程中扮演了不当角色。梁怡怡说，感觉这个实验室好像一个影子系统一样运作，利用哈佛的全球品牌和中美监管之间的漏洞，构建了一个本质上的私人帝国。11月23号，乌克兰、美国和欧洲官员聚集在日内瓦，讨论美国提出的28点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和平计划草案。当日夜晚，美国和乌克兰双方代表团宣布已经制定出一份进行了更新和完善的和平框架，以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日率团在瑞士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的代表团会谈，他形容在过去大约96个小时的密集接触，在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会谈取得了巨大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各国在日内瓦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并强调说，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个积极的结果。他强调流血冲突必须停止。川普总统11月21号说，乌克兰需要在11月27号之前接受美国提出的28点乌克兰和平计划。尽管美国和平计划承诺乌克兰将获得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但限制乌克兰军队规模不能够超过60万人。欧洲领导人担忧，这个将会令到乌克兰在未来更容易受到攻击。一份欧洲版和平计划草案已经送交乌克兰和美国政府。欧洲版将乌克兰在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上限从60万提高到80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日明确表达了欧盟立场，说乌克兰的边界不能够以武力改变，乌克兰军队不能够被削减。欧盟必须在乌克兰和平协议中发挥核心作用。川普总统礼拜日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文，严厉批评乌克兰和欧洲官员，说他们发起外交攻势，试图重写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方案。目前泽连斯基正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和战场上的新挫败，一场腐败丑闻牵连了他的内阁成员和其他政治盟友，他所在的政党的代表亦要求政府进行重大改革。另一方面，俄军继续在乌克兰东部推进，而莫斯科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猛烈攻击导致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每日只有几个钟头的电力供应。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